好，我们今天讲的是法利赛人呢，我们就从马太福音23章第一节看起。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耶稣花了一章的篇幅啊，当时是后来人写的，花了一章的篇幅来专门责备当时社会上最受尊重的法利赛人。这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怎么会社会上最尊重的人耶稣有这么多责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一下。我先说，在圣经之外，一般历史上记载法利赛人的特色，法利赛人是就是犹太人在主前400年左右的时间，就是亡国了，被掳了，后来有一些渔民回归了，但是回归呢远远没有任何的荣耀，就是没有像以赛亚书或者圣经里的预言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故土会如何如何的兴旺，没有。那么他们回去是，你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你可以看到非常的灰头土脸，就是他们亡国了以后，他们并没有好像预言那样讲的有个光荣的复国，没有。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那个没有光荣的复国，是因为那个预言主要是指着教会的兴起，重要的不是在以色列的复国。那么以色列一个政治实体没有那么重要，它重要只是它是蒙上帝拣选的，有上帝的话。他们回去了以后，就是还是很灰头土脸的，而且没有复国，没有强大。以色列重新复国是到1948年的事情了，就是好像比圣经讲的要晚很多。那回去以后呢，痛定思痛，他们觉得我们错了，那么我们错了，我们总是错了，我们需要改正。这个错了要改正，就各种人有不同的讲法了，有点像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一样，就百家争鸣，很多人觉得要怎么样。你们有的时候从新闻上也可以看到，尤其在讲死海古卷的时候，就是有些最极端的人是跑到沙漠里面住在那个洞里面啊，就是住离群所居，他这个世界已经无药可救了，包括以色列无药可救的地方，那么我们不要住在那里了。就是这些人呢，就是死海边上的一些就是比较离群所居的那一些人。还有爱色尼人，爱色尼人在圣经里面有出现，他们也是一派觉得我们要就某种的宗教仪式强调来挽回我们。撒都该人是教会的和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应该说是社会上更多精英分子，他们有宗教的权利，他们地位很高，他们财富很多，他们跟罗马人关系比较好，所以他们是精英，又是领导阶级，而这个精英其实是腐败的。撒都该人地位高，但是一方面没有什么信仰，我们看圣经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他们觉得他们很保守，他们觉得摩西五经是最重要的，摩西五经里面没有讲什么复活，也没有讲天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后来在两约之间慢慢发展出来的，我们不要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在圣经里就有讲，所以他们是一群宗教的专业人士，就所谓宗教专业人士是讽刺的，就他们靠有这个地位有这个身份，其实没有信仰，他们跟法利赛人是相对的。照我们今天了解的，爱色尼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里面，跟我们基督教最接近的应该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相信复活，也相信天使，对整个旧约而不只是摩西五经，对整个旧约的权威都很接受。 而且法利赛人是非常看不顺眼撒都该人，也看不顺眼一般老百姓对宗教信仰的不够严格，法利赛人很严格的。所以在当时一直啦，法利赛人很受尊敬的。以色列人这2000年来，就是他们比较不受歧视不受逼迫，大概有这100年吧，我们姑且这样说，100年以色列人犹太人很多人都不断的在写书写法利赛人，就是要澄清他们觉得耶稣对法利赛人一个错误的印象，或给人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法利赛人很守规矩，道德很好，学问很好，敬虔很敬虔。就在耶稣当时社会上一个普遍觉得很受尊重的阶级，为什么会被耶稣骂得这么厉害，耶稣责备得这么厉害？那么跟那个相关的就是有一些文士，文士有的文士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文士，也是他们就是知识，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知识特别丰富，所以他们是不管是拉比老师法利赛人文士都是比较受尊重的。可是这些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耶稣是指名骂姓的责备。第二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就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各位没有摩西的位置，没有一个位置是给是摩西坐的，摩西的位上意思就是他们是摩西律法的老师，他在会堂里面，顺便说会堂也是两约之间发展出来的，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因为他们没有圣殿了，他们不能有圣殿，圣殿一方面现在是回教徒占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有人考据说现在那个清真寺的位置其实不是圣殿，要移一下。那么听说以色列人那个钱啊甚至材料跟大卫的时候一样都预备好了，但现在没办法开工，那有很多人也就讲到说开工建好的时候就是再算多少年敌基督就要来了。各位看圣经，我劝各位不要看这些东西，不要这样想，不要把圣经看成一本烧饼歌在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刺激很好听，但是不是圣经的重点就是以色列的复国圣殿的重建，这些也一直都有很多流传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也不少敬虔的人喜欢听这些，这个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过圣殿毁了以后就有希律重建嘛，但希律建的圣殿，希律自己的信仰不好，建的圣殿虽然豪华，但是犹太人也不接受。那他们没有地方，最严重的是他们没有地方献祭了，圣殿毁了以后没有地方献祭了，这只能成为千古遗憾了。他们就等了，等有一天可以献祭，那起码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不能献祭，后来根本你没有办法进到圣殿去学习了，然后世界的犹太人又被逼迫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开始有了会堂 synagogue， 而在会堂里面就有一点除了不能献祭以外取代了圣殿的地位，也跟教堂差不多，就是一个聚集祷告敬拜聆听学习的地方。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坐在摩西的位上，就是他们是有教师执照的教导圣经执照的，他们很懂圣经。那耶稣说他们吩咐你们的都要遵守，但不要效法，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我们看圣经如果能够看得周全一点，是越周全越好。他们教导的你们要听，行为不要效法，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好，我们知道了，这当然也可以适用在很多牧师身上了。 讲的可能是和圣经，但是不能效法他的行为，能说不能行，或者说一套做一套，这都是我们应该悔改应该防备的地方。但是另外教的要听，行为不要学。在马太福音16章第6节，耶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一听，哎呦，是什么？我们做饼那个笑被下毒了吗？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分别下毒了吗？这叫我们，这让我们防不胜防啊，很恐怖啊。这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里面有苏俄的间谍吗？就是还是北韩的间谍会下毒的。这是耶稣把他们责备了一番，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是不要遵行他们的教训，就他们的教训会腐蚀你们的。哎，马太福音16章说不要遵行，要小心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23章又说要听他们的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有冲突。圣经不会有冲突，耶稣自己讲的也不会有冲突。这里的意思在马太福音23章，就我们今天看的那个意思，重点是在法利赛人的言行不一，我们要避免这种事。法利赛人言行不一，至于说要遵行他们的教训，是指他们站在摩西的位置上，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当他们本着摩西的教训教导圣经的时候，你要听。就是他们一般的对圣经的了解熟悉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的言行不一我们要防备。好，这些我觉得都跟我们有一些关系，都是我们需要提醒被提醒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太多言行不一的地方，但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坐在摩西位上的，也就是教会的教导牧师，需要有更多的尊重。当然了，我常常觉得人必自我，人其辱之，你要人家尊重你，你一定要有一些自尊自重。那个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有些人喜欢抗议，我们被欺负了，要给我什么样的权利，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别人歧视你，或者你被不好的待遇歧视或者是伤害了，可能是真的，但是你自己要一个态度，我要自尊自重，要有自尊。那么我自尊，别人怎么想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承认我也是一个罪人，但是我要自尊，这种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做法有尊严的，这个很需要。我觉得有些就是有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我也带过团契，带过青年人的团契，有的时候有一些孩子很难带，那么很难带不上进，我觉得他们缺少的一个就是没有自尊了，可能太多被开除了，换学校了，别人也看不起他们，别人看不起你，我过去错了被看不起，但是我现在要有一点上进的心。这个当然我们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讲，我们连这个心和能力也没有，但是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敢骄傲自大，但我们一定不要，可以讲不要看扁自己吗？我们看着要合乎中道，也不要觉得自己多了不起，但是合乎中道要合乎真道，就是我真的是什么样的人。好，我的能力实在也只能是在这个班上中下，我的能力只能吊尾的，吊车尾的，我看清楚了，我尽我力量去做了，我就是吊车尾，我也很满意，我尽了我力量，就是有一种不欺骗别人， 有一种不依着别人脸色行事，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上帝给我只有这么多，我就尽我的力量做这么多，神就喜悦了。你看得到5000两银子和2000两银子的，赚了5000两银子和赚2000两银子的，得到的奖赏是一样的。虽然一个赚得多一个赚得少，赚得多因为他的恩赐多，那我们这神这样安排的，我也不嫉妒，但起码我自己有的我也不妄自菲薄。各位，承认自己有罪和自尊不是冲突的，是都要有的。自尊当然也不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但是绝对你要有一种依靠上帝而不自甘堕落的态度，我们非常需要。我在纽约有的时候暑假，有的时候在那里上课，要住在那边，就在法拉盛那边啊，就是很多中国人，也有很多啊，就是一个城市嘛。出来每天都要走差不多很短的5分钟的路，从住的地方到上课的地方，都要经过一个消防队。消防队呢，你平常在那里等嘛，没事嘛，而且虽然是等没事，但是我猜都有这个规矩的，都要像我们那个军队里的紧急集合部队一样，都要穿了这些设备休息睡觉，行动很不方便，但是应该一收到这个警报就要尽快的往现场去。他们都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随随便便的，可是我知道他们很了不起。我知道他们的了不起是他们有自尊。你们看911的那些纪录片和描述就知道了，这些消防队员不顾生死，非常被人尊敬。那么我也小时候看过这个电影，就那种连续剧了，小孩子我长大要做一个 firefighter、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台湾消防队员有没有这种自尊。我不管你怎么看我，我不自甘堕落，我不混水摸鱼，我不会说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反正你们就看不起我，我也不要做多高贵嘛，我就 A 到一点钱就好了，我就继续我这个差劲的形象。各位不要，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自尊，有自尊就跟法利赛人刚好不一样。法利赛人做什么事都是要别人看到，有自尊的人做什么事都要自己看到，或者是上帝看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到。我们中国人不也讲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不是演给别人看的，没有一个人看到，该做的事我要做。我可以，这我们中国人应该是陆九渊，他也新儒家，他也这样讲嘛。我就是不认识一个字，我还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啊，这也是一种自尊。那么法利赛人地位很高，但是他的我觉得大毛病就在这里，他做什么事都是叫人看见，那就活得很累了。我不是说做事不要甩人家，我们不是那种怪异的人，独特独行到了一种怪异的地步，我们也合群，也跟人好好相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当然也不是给自己看见了，主看见。我觉得我自己每次犯罪的时候都是不尊重自己，不自尊。每次做坏事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就是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在意的是别人看见我们的形象怎么样，我们自己会不会想到说没有一个人看到我自己就放肆了吗？没有人看到我就随便了吗？那我们甚至不是只有神看到，我自己对自己要有一点负责。所以法利赛人很好，很有形象， 不过耶稣这句话是非常强烈的提醒我们，我在不管是华神做老师的时候，或者在信友堂做牧师的时候，我都是在都在台大附近嘛，就那边常常书店，那时候还有金石堂，我记得我有一次到金石堂看书，我在看书看到杂志，这是十几年前，还二十几年前吧，有一本花花公子 Playboy， 就是色情的杂志，通常那种杂志都是封起来的，有个封放在一个封死的袋子里，不要你去翻阅嘛。但我看到一本没有封，我就想拿来看一看。各位，我不是死板，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看的，但是就想拿起来看一看。哎，刚好旁边有一本读者文摘，我就蒙上帝的保守，好，先看读者文摘好了。我把读者文摘一打开，就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老师你好。”如果我拿的是女学生哦，如果我拿的是Playboy， 那就惨了。可是我最好的不是说我可以不要去看这些吗？我可以心里不要有这些邪念。哎呀，伪君子啊！很多人就会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就怎么样，我想看就看。各位，这样说实在是以放肆为犯罪的理由。我这个人是很真以色列人，有什么不藏在心里的？你能把你心中的那些龌龊肮脏的事都呈现出来吗？我们需要有一些约束嘛。好，求主帮助我们哈。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第四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搁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一点跟那个叫人看见可能没有关系，这一点是把重担给别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法利赛人很严苛要求别人，但是不帮助别人吗？可能这是一个缺点，但是我们要看得深入一点。其实我们也求主帮助，在教人学习的时候，甚至学习艰难的东西的时候，一根指头也不肯动吗？是不要去帮他的忙吗？这点我们又不知道金武兄有没有很好的建议了。因为我看这些现在这些电影，中外的电影，中台湾的好像还是很少看到，那西方的看得多了，什么海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那个训练中心啊，西点军校的训练中心啊，从你那个 bus 进到校园以后，哇，那个骂哦，那个凶哦，那个把你那个士官真是好凶哦，然后给你那个重担好重，训练体能啊，什么海豹部队这些训练都不可思议的重啊，然后那么辛苦还要被骂得那么厉害。哎，可是就是很多人去，我也发现很多美国的女孩子也想报名参加海豹部队这些训练，也是一视同仁的凶啊，非常的凶。那可能他们会觉得这也是一种自尊吧。包括我也认识有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父母，在美国小孩子包括女生去念西点军校，那么他们也觉得有种荣耀，哇，在那么辛苦的操之下，把它操成一个可以跑多少公里，然后做多少个伏地挺身，拉多少个单杠，然后丢手榴弹可以丢好远，怎么样的一个神枪手。我们是不是对人要像这种训练，就把你的一切的潜能逼出来，而且逼得更好，是不是需要这样？然后我们一根指头都不动，不去帮忙，只去加压力。我想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这样子，但是需要因材施教，你适不适合，这也是《伊索寓言》里面一个 故事。这个猴妈妈和鹰妈妈都同时生了小鹰小猴，不是蔡英文，就是小鹰小猴。那么他们两个会谈话，这是故事啊，跟动物学可能不一样。那后来有一天呢，猴妈妈看到鹰妈妈呢，把她的小鹰从很高的巢内把它推下去了。推下去了，猴妈妈就大叫：“哎呀，你怎么把你小 baby 推下去了？”那个小鹰呢，就一只三翅膀，哎，就飞起来了，就能飞了。那个鹰妈妈就跟猴妈讲说：“我们都是这样训练我们的小孩飞的。”猴妈就把他的小 baby 带到树上最高的地方，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你就会飞了。就真的把他推下去，鹰妈妈来把小猴子抓住救起来了。他说：“猴妈妈，你不能这样做啊！我们有翅膀，你们没有哎。”其他的猴子也跟猴妈妈这样讲：“你不能够这样求好心切。”他们是鹰，他们会飞，我们是猴子，我们会爬树，我们也很棒的。叫小鹰爬树是不太好的，叫小鹰飞是可以的，叫我们猴子飞是不可能的，叫我们猴子爬树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也要知道因材施教了，在教的时候，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指头动不动还是次要的，你的训练方式对不对？哎呀，这个我想在圣经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示范，就因材施教，对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什么样的训练，给他什么样的责任，这需要认识。那个有名的歌唱家、艺术家，大概都是有一个好老师，他知道可以把他的优点特色如何的吸出来，如何的逼出来。那么当然有一个伯乐就有一千个非伯乐，就是把千里马变成了烈马来用。有一个好老师可能就有一百个不好的老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牧者，你们的荣老师，我们都彼此代祷，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我们也在学习，我们也在被训练，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该背什么，该学什么，该做什么，什么时候指头要动，什么时候要动嘴，什么时候要安慰和鼓励。这个就是说一根指头都不动，你不要先想成说这个指头就一直在帮他做啊。总之这里耶稣讲的还是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不会去帮助别人，他们能说一些很大的道理，然后给人很大的重担，自己不去帮忙。我是觉得第五节我一直很震撼，他们所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垂子做长了，他们喜爱宴席上的守卫，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他拉比。哎，这有什么不好啊？这个做的事要人看见，这有什么不好啊？我要人家看见，这对嘛？人家看见就我说做得好一点嘛。佩戴的经文和衣裳的坠子，都是表示他近前，随时把圣经的话放在身上。那么宴席上的守卫，会堂里的高位啊，别人问他，哎呀，这我的经验太多了，太多太多了。每次什么研讨会，这个最后拍照，大家包括牧师都会啊，荣老师坐中间，我到后面去，但是就很希望有人把你叫过来。哎，这边坐。哎，不，就客气一大堆，就一大堆那个虚假的，有这个。然后呢， 参加音乐会或者在台大校园走路的时候，最希望就是有人说一声，而且是院长啊或者是教授说，哎呦康老师你来了，然后大家都回头看一看，哎，怎么我们院长这么尊敬的是谁，就是我了啊。这我想也是人之常情，甚至是我们的需要。那我就要说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得到称赞，我们需要得到赞美，从神来的赞美是真的。你得到神的赞美，第一个这就是真的，第二个这就是够了。因为神的赞美是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那是真实的，不是为了利益，不是称赞你要你的好处，不是称赞你要得了一官半职，称赞你是真的称赞你。我们说要把荣耀归给主，就是不要有这些虚名，而且不要有这些虚伪，而且能够更实际一点。人之患号为人师，犹太人也是喜欢人家叫他老师，因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我想这些要不得，但是你说我真的高人一等呢、啊？我真的比别人优秀啊？难道我们不能诚实一点吗？难道我们每次讲自己都像中国人请吃饭一样，满桌的菜，哎，没有菜，没有菜？难道我们都要说我老婆是贱内，我儿子是小犬，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说成很低很低才行吗？我想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真的是希望有主万事足，因为主对我们的称赞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让我们也知道主可以让我们有多么杰出的表现，使我们谦卑，使我们归荣耀给主。但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在群体当中，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称赞是恰当的，恰如其分的，而且能够给人家该有的鼓励和该有的提醒。这些需要一些技巧，这我也是觉得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学习里面我们有很多可以教导的。街市上人家问他的安，这些就都是，如果是我们知道主恩待我们就很够了。如果我们活在主的恩典中，这些问安，哎呀康老师你好，那么可以变成正面的。你知道问安的确是一个很属灵的事吗？耶稣说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一进去就问人的安。这个问安呢，我们中文当然就是问安嘛，啊，早安午安晚安，在英文里就是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night， 最后再见的时候就是 goodbye。这是从信仰来的。 Goodbye 是原来是 God be with you， 就愿你有个好的中午，好的早上，好的晚上，愿上帝跟你在一起。就我们想到约瑟，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凡事顺利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的问安是希望主跟你在一起。有主万事足，如果有主了，我们对弟兄姐妹对自己的态度都会更恰当一点。第八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你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好，这些并不是说我们真的不叫人父亲，也不叫人老师。如果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有些不太恰当的地方就会有了。我的高中的国文老师就骂基督教骂得很厉害，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也在课堂上讲过，康乃昌以后做牧师，在台上讲道，爸爸妈妈在底下听，儿子也在底下听， 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乱伦了嘛？爸爸怎么是弟兄呢？儿子怎么是弟兄呢？就是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死板的话，看到长辈真的就是，来荣弟兄你好，这我们这样叫也许还可以了，我们的儿女们这样叫荣老师就不太好了。就是礼节我们还是需要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重点就是，真的一切的善道都是主内来的，一切的恩惠都是主内来的。我们有地上的父，我们有地上的老师，但是我们要知道恩惠慈爱通通来自上帝，我们要知道这个恩典真理通通来自上帝。所以我们好像只尊称耶稣为老师，称天父为我们的父，其实意思是一切的恩惠慈爱来自他们。那么而且我们有越多的恩惠慈爱，在世界上好像越为大，我们就越要谦卑。十一节，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自卑，我们不要自大。那么我们中国人不太讲谦卑，我们讲谦虚啊。那么谦虚谦卑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虚假，假客气啊，就是把自己贬得太厉害了。那我们也问这个问题，的确我比别人强，的确我的英文比你好，的确我围棋下的比你好，我说我下的比你烂，这不对嘛。的确我英文比你好，我说我的英文很烂，你很好，你来教我，这不诚实吗？可是不管耶稣或保罗，不管是在福音书里面或者保罗书信里面，腓立比书吧，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明明你比他强，为什么你要看他比你强呢？我自己就想到我们基督徒一个态度，特别我很勉励传道人，包括教会里的长职啊，就是怎么看你自己。我觉得我们看自己像一个幼稚园的老师是非常恰当的。幼稚园的老师凡事都比，或者托儿所的老师凡事都比他的照顾的对象要强，比他们有力量，比他们聪明，比他们懂事，比他们会用一切的东西，但是他在服侍他们，他在很温柔的服侍他们，他在很慈爱的服侍他们。我们希望我们当中比别人强的就能够温柔慈爱的来服侍他们。我自己桥牌打得很烂，我棋下的也很烂，但是我常常跟那个桥牌打得好的和棋下的好的说，你们不如我是一个好的下棋的老师和一个桥牌的老师。为什么？你们太聪明了，你们想不到，包括做数学的老师或者做英文老师，这个题目哎呀脑残才解不出来，这题目太容易了，就是说哗哗就解出来了，我们这些笨蛋想了很久想不出来，转不过弯，所以需要那个非常细心体贴的老师体贴我们的笨。哦，你很笨，你看不出这个到这里要走三个弯，我告诉你到这里了需要这样一下，哦我怎么都没想到，因为你笨嘛。那个好的老师就在教学的时候能够很体会别人，聪明的人他不一定会体会别人，他会觉得别人笨。哎呀，我从小到大碰到太多聪明的老师，我是一个笨学生，所以到最后也不敢问，很多时候也不敢问，因为问了就被人说笨。那当然了，笨是叫人很生气的，甚至很多人说笨是一个罪恶，那我真是一个大罪人了。那么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越是老师，越是懂得多，越能够谦卑。这我们谦卑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恩典。那么神给我们恩典，不是叫我们自大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一方面有过人一等，哪怕是只过一个人的恩赐，就求主让你的恩赐能够谦卑的帮助人。好，自高降为卑，并不是说骄者必败而已。自卑必升为高，并不是用谦虚来做高升的阶梯，而是诚实看到上帝的恩典。我有的多，那是别人给，那是上帝给我的恩典。第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意思大概是指着他们的教导行为上都有错误，把天国的门关了。天国的门指向谦卑有信心能开。你在教人要骄傲，要自大，要靠着自己，你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本来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这个是我们常常出于嫉妒的一个心态。自己没有得到，也不要别人得到，甚至有的时候恶劣的是，自己得到了，别人也不能得到。我有一个很好的摄影朋友，他跟我讲，哎呦，我真是没有想到人性会这样子。他说植物园的荷花很漂亮，荷花有些是早上开的，他曾经到植物园照荷花，很早去看到有荷花被打烂了。你们知道谁打的吗？另外一个来照的人打的。他比较早到，他照到了，他不要别人也照到，他把他打烂了。台大图书馆管理员跟我讲，他说每次快要到考试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因为快要到考试或写报告的时候，有一些书就会不见。你要借书，这很方便嘛，现在图书馆太方便了，借书很方便，为什么有些书不见了？不见了，而且是在 shelf 上面就不见了。就是有人看到了这段书里有一个我们这次老师出的题目里面写的报告的题目里面很有关的一段，很好的一段。那如果只我看到了，不给别人看到，我就比较一枝独秀了。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碰到这个情形。就是好，现在老师是要我们写一篇关于法利赛人的报告。有学生找到了一本书，里面有一段跟法利赛人、跟上课、跟我们要写的很有关系。这本书他们不会借出去，他们不会去借。你说借了不是借了有什么不好？你先来先借嘛，因为你借了。这本书在哪里就有记录了，别人也查到这本书有资料，所以他们也要借，他们还是看得到，慢一点看到，而我不要他们看到，所以我就把这本书不是借走，把它藏起来，就是别人不可以有这种享受。哎呀，我们人的这些毛病啊，都是不管是法利赛人或普通人，我们都有这种怕别人比我们好，生怕自己不被人家看中，以至于我们虚假不诚实。好，求主帮助我。没有想到讲法利赛人讲一半还不到，讲人家坏话真的好容易讲了。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看看还是不是继续讲法利赛人啊。我自己这个讲稿上面的标题我现在才看到，不是法利赛人，我的标题是 传爱法利赛人，放在一起就是传爱法利赛人之道。感谢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生活中有更多的喜乐，有更多的平安，有更多的幸福。如果我们有眼泪有伤痛，也求主让这些都能涤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更圣洁，更体恤别人。主，我们的确是喜剧演员，并不是演悲剧，因为有爱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仅有好的归宿，也在这个归宿的路上能够走出不仅是流血流汗的路，也有结满花果的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